主的光照，他才真是完全的转变。那可能在保罗呢去外邦人传福音的这上面呢，也是有很多的有意义。所以呢，那这些犹太教的人来呢，就传的就是另外一样的福音，说你们必须也还要受割礼才能得救。那保罗就强烈的反对。那在这里头呢，就有很多的分歧在里面。那保罗呢，知道了这些不好的消息后呢，他先是派他的像是他的亲密的儿子一样的这个徒弟提摩太前往这个教会哥林多教会。然后呢，但是呢，因为提摩太非常年轻，好像大家也不大重视他，好像效果并不好。那保罗在这个情况下呢，他就写了一封书信，然后这就是我们去年学到的呢哥林多前书。那他写了这封书信以后呢，好像效果也还没有太多的改变。那保罗他在书信，我们记得在哥林多前书的最后，保罗又答应哥林多教会的人说他要亲自前往，并且跟他们要住一段时间，希望能够带来改变。那后来保罗亲自前往了，那但是呢也有种种原因呢，他到了以后呢只住了很短一段时间，而且呢好像这整个教会的这个情况也没有好的好转，所以他带着很大的负担，因为别的事情呢必须要离开，所以他就他在那里离开了。那他离开以后呢，因为这事情还没有做成，因为还有这些纷争在里面，那保罗就写了第二封信，是个非常严厉的信。那这封信呢现在是失传了，所以我们就没有看到第二封信是什么，但是我们可以在这个哥林多后书的一开始呢，我们能够看到保罗提到这封信。那他这封信呢是由他的同工，他的比较亲密的同工提多带去的。那后来呢，后来提多呢去到把这封信带了以后呢，因为保罗这些屡次的提醒他们，而且这么严厉的话语呢，哥林多教会的人就开始有悔改。有了悔改以后呢，那提多就把这个好消息回报给保罗。那这个第三封信的时候呢，保罗写这个地方三封信，也就是哥林多后书的时候，就是他听到了提多的回报，这个问题呢有了初步的解决的时候呢，他就非常的高兴，那他就写了这封信。他也进一步呢，就是把还没有澄清的地方，就说有一些对他的指责，说他为什么本来说要跟他们在那待上过冬，然后后来却没有待多久就走开了，好像不顾及他们一样。还有一些指责说保罗他的信里的言辞呢过于的严厉啊，这各样的指责呢就也做了辩解，也特别是为他自己在神里的这个使徒的地位，在神的工人地位呢也做了进一步的阐明。那我们在前面几讲呢，我们大家也都看到，那他在这里呢也特别的是有一个很大的这封书信呢，保罗的目的呢是要安慰和鼓励在哥林多教会那已经转变回来的同工，已经进一步明确呢他们是教会交给他们的使命。那就是我们今天看到的这一段。好，那如果我们把经文重新能够打出来的话，我们看第五章的第一到五节。好，可以再往上一点，我们一开始呢，那保罗一开始我们就讲到他讲了两个概念，所以我现在就是想跟大家稍微有一点澄清的地方呢，现在他讲到地上的帐篷，他说我们地上帐篷若拆毁了，必得神所造不是人所手所造在天上永存的房屋。那这个地上的帐篷和天上的房屋是指什么？那我们需要有一点点的看见。那其实我们知道这个保罗在这里呢讲到帐篷呢，不是指的那个physical 那样的帐篷，它实际上是指的我们现在的这个基督徒的肉身，是我们的身体。就像上一讲平安弟兄讲到的这个说这个瓦器一样，也都是指这个容器，也都是指着我们的身体。那我们想到这个地上的帐篷呢有什么样的特点呢？那我们知道扎帐篷，你都是我们肯定有很多人有扎过帐篷的经验，是吧？我们出去扎帐篷，是我们是要在那常住吗？没有吧，是吧？经常都是说出去住上一晚上，第二天就要拔起来了，所以这帐篷呢经常是一个很暂时的。而且我们也知道帐篷如果刮风下雨的话，那经常就会漏水啊，就会被风掀起来，就是一个非常软弱非常暂时的这么一个形象。那就是保罗用这来比喻我们现在的身体呢是这么属地的，是这种软弱的暂时的，是我们寄居的这么一个地方。那帐篷最后的命运呢都是要被拆毁的，也就讲到我们在地上的身体呢 其实就是不管我们活到140岁也好，活到八九十岁也好，活到多少岁也好，我们终究是这个地上的帐篷是要被拆毁的。好，那对比之下呢，天上的房屋，那什么是天上的房屋呢？我们知道耶稣基督在主耶稣在约翰福音中讲到说，他要在天上为我们预备居所。那这里的这个天上房屋呢，其实还不是说我们主为我们预备天上的居所，而这里是很特别的，是像哥林多前书15章那样讲的，实际上这个天上的房屋呢，是指我们复活了以后的身体，是我们复活以后的身体。哎，那就说我们这个灵呢，我们在地上是住的，我们现在这个地上这个帐篷是个软弱的暂时的身体里面，我们在天上的时候呢，我们要有一个不一样的身体，那这个身体呢是复活的身体，是属天的，是不是我们人手所造的，是那更有荣耀的身体，而且呢它是永存的。所以我们就看到，那保罗在这一开始呢就讲到了，我们在地上的帐篷是要被拆毁的，天上的呢是我们的所盼望的，我们天上有一个荣耀的身体。那这里也就提到一个很重要的这个概念，在我们信主的人里呢，就说讲到我们这个复活的概念。这个复活呢，其实是有，我们知道也有很多，这个世上有很多各样的信仰，大家对人死了以后有各种不一样的看见的看法啊，像佛教的说要轮回啊，我记得我小的时候认的一个长者呢，他就是练这个密宗禅宗，然后他的那我记得印象挺深的，他的跟我说他的理想是什么呢，他的一个师父就说是死了以后就化成一道光，然后剩下了最后化不了的就剩成一个小石头什么之类的，right？ 他就每天的盼望呢，那就是化成那一道光， right？ 所以那实际上呢，就说我们其实我们的不同的信仰呢，是好像都是其实有一些不同的对于我们死后的不同的说法，有不同的盼望。那我们这个基督的信仰呢，实际上我们实际上是一个复活的盼望。那这个复活呢，我们其实在讲到哥林多前书的时候，我们就讲到这个复活呢，实际上是身体的复活。哎，那我们讲到这个复活，就是哥林多前书15章，那我们其实稍微温习一下，我们去年就讲到说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死既是因一人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来，在亚当里因为犯罪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因为这基督的救赎，众人也都复活，但个人按照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在他来的时候是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那所以我们就看到，实际上我们复活呢是有一个次序的，我们复活的出熟的果子是基督，那我们其他的人呢，信他的人呢，是在基督以后没有来的。那复活的时候呢，我们有一个实在的身体，我们不是说复活了就是像一个灵魂一样在这个在四周游荡，实际上这个我们有很大的确据是复活的身体。那怎么想象我们复活的身体呢？可能比较容易想象的就是说当始祖亚当犯罪之前，比如他的这个身体，我们知道他当时神让他在伊甸园里能够管理所有的万物。那我记得这个学英弟兄在讲这一段的时候呢，还讲的就是有很形象的比喻，这个当时那亚当的身体比我们现在的身体呢有更多的能量啊。那他要不怎么才能管理万物呢？你想想我们现在管理万物管理不管理得过来，好像管理不过来啊。比如说，那我记得学英弟兄有一个很形象的比喻，说这个老鹰不听话的时候呢，这个那亚当就蹭一下就跳到山顶上，就把那老鹰抓下来让他听话了，这非常形象。就说但我们现在能不能跑到鹰的巢把老鹰拿下来呢？好像我们周围可能没有几个人能做到这种水平， right？ 那其实我们那好像就有一点点，就是说我们复活的身体呢，有一点点就像亚当在在堕落之前的身体是更有能力更有荣耀那么一个身体。但是真正的复活身体呢，复活的身体呢，实际上就像我刚才讲的，不是那么一个无形的灵魂，是个有形的身体。那我们在其实 另外一个能够跟这个类比呢，实际上就是我们主耶稣基督他复活以后的身体，那可能这是更像我们以后，因为主耶稣是初熟的果子，他是要先复活的，我们是跟着要复活的，所以我们可能复活的身体更像是他的身体。那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里就讲到，那复活的身体有什么样的形象呢？那一个是呢，他这个身体啊好像来去很自由的样子。那路加福音24章说这门徒们正在说话的时候，耶稣就亲自站在他们中间了，说愿你们平安。好像耶稣哗一下就来到中间了，好像也没有敲门，也没有好像穿房入壁一样啊，这个很奇妙的样子，这个身体。然后他们就害怕了，因为大家想好像只有灵魂是这样子的啊。那好像但实际上耶稣马上就说你们为什么起疑念呢？说你们看我的手我的脚啊，你们过来摸一摸，这都是实在的，你们都能摸到。那他们还递给他一块鱼，然后耶稣就吃了。就说明这个复活的身体呢，实际上就是一个实实在在的身体，是我们但是比我们现在的身体要更就是更有能力啊，更有荣耀，就是这样的一个身体。好，那所以呢，就说那保罗在这里讲到呢，我们地上的帐篷是要拆毁，我们天上的房屋呢，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呢，复活的身体呢，是我们将来要得到的。那因为我们看到刚才比较了这两个呢，我们就会想到，那我们比较起来哪个更好一点啊？肯定是天上的身体更好一点，是不是？那我们也就很自然的，我们就会更愿意得到那天上的身体，是不是这样？ Right?所以呢，那我们也想到呢，我们因为我们那么盼望呢得到这个更有荣耀的这个天上身体呢，那我们现今的等候呢，那我们就在我们就深想，就像他我们再往这里下面走第四第五节的时候，我们在这里劳苦叹息呢，我们就是深想深想我们得到这个复活的身体。就像罗马书中说，罗马书八章23节说，我们活在肉身中叹息等候得着儿子的名分，乃是我们的身体得赎，就是一样的，就是因为我们在天上这个复活的身体呢，就不再受像我们肉体一样那么软弱，不再受这个罪和败坏的辖制。因为可能我们在地上的人，我们都会感到我们经常我们的身体是被罪和败坏所辖制的，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心里想行的善行不出来，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个取死的身体就像保罗这样，他为什么好像我们想做的事情做不来，那我们天上的身体就不是这样的，所以我们就非常的深想得到那天上的荣耀的身体。因为要得到那个地方呢的身体呢，所以我们就不再惧怕这个地上的肉身被拆毁，也就是死亡。哎，所以那基督徒对死亡的一个很大的这个跟世人不同呢，就是说我们对死亡的一种很坦然，我们就像把帐篷拆毁了离开一样。这也是带来，因为为什么这样呢？因为我们有着对属天的盼望。Right? 那我们刚才讲到这些盼望啊，好像有时这些好像都是写的，这是像都有点像是神话一样了，那我们怎么知道这个盼望是真的呢？所以保罗在这里就讲了非常确切的话，他说他在第五节中他讲说我们这些盼望呢，为此培植我们的就是神，他又赐给我们圣灵做凭据。那这是非常重要的一句话。那我们有盼望，我们怎么才能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一个虚假的盼望，而不是我们自己做梦梦见一个什么东西，我们就觉得哎呀这东西特别好，我们就想抓住这个东西。这个为什么这是一个实实在在的盼望？保罗说我们是有凭据的。Right? 那什么是凭据呢？那在这英文里呢，实际上就是 deposit, down payment。那我们可能买过房的人都知道，我们如果放了 down payment, 你放了 5% 10% 的 down payment 以后，那你是不是一定会要买房啊？你一定是要买房，对吧？那你就不可能逃开了，因为你放下了太多的一笔 down payment。那这个词呢，在希腊文里也跟这个 engagement 的这个有点像，跟那 engagement ring 这个好像有类似的意思。那实际上呢，我们就看到这里呢，主耶稣基督呢，实际上是他是新郎，我们教会地上的教会是新妇。那主呢，他把这个 engagement ring 给了我们，当作盼望的凭据，所以我们是有凭据的，我们知道他一定会回来把我们从地上 带开的，所以有这个盼望的凭据。那这个盼望凭据什么？我们的地上盼望凭据都是给钱啊，我们就是说有 down payment 啊，有 deposit 都是钱。那保罗在这里指到一点就非常有意思，他说这个盼望的凭据，这个 down payment 呢是圣灵，是圣灵。这里这个非常有意思，这是非常有意思。那保罗为什么这么讲？我们讲保罗这么讲呢，实际上他是有他的道理的。因为他这么讲，他不是凭空虚空的讲的，他这么讲是因为他有着切身的经历。如果我们大家读过使徒行传的话， 我相信大家可能多数人都读过一点。那保罗其实他对圣灵的经历是非常的真实的。他在这个大马色的路上，他就是被一道光照下来，听到了主的声音，然后又被圣灵带到那城里，他的眼睛被光呢弄得瞎了，然后他圣灵就带着他，他就一片黑暗中就把他带到这个一个圣徒的家里，然后这圣徒替他祷告，他的眼睛才看见，他一开始就很多的圣灵感受。那他在保罗在后来传福音的过程中呢，他在亚细亚传道的时候，有一个这个马其顿人在他在梦里显现，就说让他到马其顿来传福音，这又开始了他把福音传到欧洲的那一部分，这也是圣灵的带领。那他也经历了，就是被别人抓在下在监狱里。那他在敬拜的时候呢，我们记得他那个监狱就倒塌了，那这是圣灵大能的经历在他身上。那保罗也经历了各种各样的因着他祷告医治别人的病，把鬼赶走的各样的经历。而且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的十一章中呢，后面呢他也提到，他也曾经被提到三层天上，能够听到天上的隐秘的话语的经历。所以他有各样各样的经历呢，所以让他能够保证，他说 OK， 他知道这个他所盼望的这一切复活的这天上的事情呢都是真实的。我们在这地上有那么一点点的经历，对我们基督徒呢也是一样的。我们怎么才知道我们所盼望的是不是虚假的呢？神让我们在圣灵里也就有一点点的经历他，让我们知道这不是虚假的，神给了我们这个盼望的应许。那我们其实在座的基督徒们，可能我们在读经在祷告在灵修的时候，可能我们经常能够经历到神的美好，其实那就是圣灵给我们的凭据。那我们做主工时候的各样的喜乐，那也是主给我们的凭据。那有时候我们为人祷告别人得医治，那也是圣灵给我们的凭据。那我现在还记得我有一次那有一个姐妹的小女儿发烧，那她就很着急，那我们就替她祷告，其实也不是很大的病，但是呢祷告完以后呢，这个小孩回家以后呢睡了一觉她就好了，然后很久我们都不知道。后来很久这个姐妹当时是没有信主，后来她受洗了，她受洗做见证，她就说她说某天有一次她女儿生病，然后那我们就给她教会的同工就给她一起祷告，祷告以后小女儿就好了，然后自从她那以后她心就被圣灵感动，她就信主了。其实这个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就是说圣灵让我们经历一点他的美好。虽说我们这个地上还有软弱还有疾病，但是他让我们经历一点那属天的美好，那我们就知道我们的盼望不是虚假的。那圣灵也让我们其实对罪敏感。如果我们受洗的人，可能大家都可能很多人都有经历，那在这中我有很多的经历，就是在我受洗了以后呢，我对自己在罪上各样的罪性呢就更加的敏感了。很多时候张了嘴以后就说这个话说的真是不合适，所以那圣灵就提醒我们。大家是不是有同样的经历？那我们做了很多是按照我们原来的习惯做的事情以后，突然就觉得哎呀怎么这个事情这么不合适，浑身都不舒服，有没有这种感觉？其实呢这是就是圣灵在提醒我们。所以这样各样这样那样的经历呢，实际上是让我们在这个地上的肉身的时候呢经历主耶稣基督复活的这个生命，经历主耶稣复活的荣耀，以至于呢我们这个经历让我们对我们将来的复活的身体的荣耀有确实的把握。那圣灵也是我们软弱中的帮助，就像罗马书八章说，况且我们软弱有圣灵帮助，我们不晓得怎样祷告，只是圣灵亲自用说不出来的叹息替我们祷告。甚至就是在我们基督徒 我们都有软弱的时候，都有灵里身体上软弱的时候，有我们也都有软弱到我们都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我们好像祷告也没有果效，不知道如何祷告的时候，那我们知道这时候圣灵是亲自在我们不想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他是亲自用说不出来叹息为我们祷告。所以我们这也是我们这个确据，当我们从困难里度过的时候，我们再回头看的时候，我们都不知道我们怎么样度过的，实际上那时候是圣灵带领我们，圣灵在我们这个困难的时候为我们祷告，一直是神在这时候没有离弃我们，搀拉着我们。所以那保罗就讲到，因着有圣灵在我们身上，我们就看到了那属天的盼望，看到了那个我们将来复活的一个凭据。好，那我们经文往下走一点，第六节到第十节。好，我们在这里看到保罗他连着提到了两次，因为坦然无惧。为什么坦然无惧呢？因为有圣灵为凭据了。所以无论呢是我们地上还有肉身要做的工，还是呢我们有去更好的地方，去天上与主同住，我们都因着有圣灵的凭据，所以我们就坦然无惧，我们心里就没有惧怕，因为我们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是无比的好的，我们在这里做主工呢也是好的，也是要凭着信心来做的。那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所以我们坦然无惧呢，是因为我们是凭着信心生活，不是凭着眼见生活的， right？ 那凭信心，什么是凭信心生活？ right？ 我们刚才讲到啊，我们在软弱的时候呢，神给我们圣灵作为凭据，我们有这样那样的经历，让我们看到啊，神给我们将来的盼望。但是我们其实更进一步的时候呢，是我们在还没有盼望的时候，还不是在我们还没有看到这个实实在在的显现的时候，我们就凭着信心生活。如果大家记得我们提到的信心之父亚伯拉罕，他在神让他从他的本族本乡出去的时候，其实他还不知道去哪里，他就凭着信心出去了。他这个信心，一是对神的信心，二是呢也是他对他这个本族本乡的这个肉体，活在这肉体里的败坏的这个不满。所以我们其实真是保罗在这提到，我们呢是行事为人是凭着信心，不凭着眼见的。所以我们真是只有凭着信心的生活的人呢，才会像亚伯拉罕一样，在还没有看见那将要成的事成的时候就出去。我们只有凭着信心生活的人，才会真正的羡慕我们去天上与神同住，而不是留恋地上的各样各样的好像很美好的东西。既然我们知道了我们要坦然无惧的来到主的面前，我们要去过信心的生活，要去这个天上要去追求天上这个荣耀，这个复活的身体呢，那我们在地上，那我们就好像有了一个很大的目标，那我知道我们要去的地方了，有一个目标。但是这个天国的追求呢，复活的追求呢，不光是我们的目标，好像我们科技现在就可以等着了，我们现在就等到主把我们提到天上去就好了，那其实不是这样的。其实那保罗在这里讲，我们不光是有目标，其实这个目标呢也是我们在地上做主工的动力。那这是他在这里讲的，说我们要立了志向得主的喜悦。这很有意思，就是说我们知道其实我们得救不是凭自己的功，不是凭自己手做的功，我们自己做的功呢也不是凭自己努力能够讨神喜悦，能够给我们在天上挣一个位置，这我们大家都很清楚。但是保罗为什么说我们要立志呢？其实这里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只有立志让神能在我们身上做工，神才能在我们身上做工。我们要有让神在我们身上做工的这种志，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行得出来。那这保罗在这讲到讨神的喜悦，而不是讨人的喜悦。那对比呢，就是讨人的喜悦，那他在这里其实也有很强的一个对比，因为那在哥林多教会引起纷争的这些犹太人，他们就是为了得人夸奖，为了讨人喜悦，他们让这些信徒受割礼，表面上的虔诚，表面上的奉献，就跟犹太人一样，跟主耶稣所批的犹太人一样， 他们内心是没有怜悯的，他们表面上的虔诚和奉献来是为了得别人的夸奖。所以保罗这里讲到说，我们立了志向是为了得主的喜悦，是单单得主的喜悦，不是得地上人的夸奖和喜悦。那我们如何讨神的喜悦呢？我们如何讨神的喜悦呢？我们立志要讨神的喜悦，那我们如何做呢？那我们看到圣经里其实有很多的地方讲到如何讨神的喜悦。那我给大家读一两节，在罗马书12章呢一节中，保罗写道说，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是理所当然的，是要我们把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神所喜悦的。另外呢，罗马书又说神的国不在乎吃喝，只在乎公义、和平并圣灵中的喜乐，在这几样上服侍基督的就为神所喜悦，又被人所称许。以弗所书中说我们要总要查验何为主所喜悦的事情。既然我们立志要得主的喜悦呢，那我们其实很大一部分在地上的功课呢，就是要我们要查验什么样是主所喜悦的事情，我们立志只做得主所喜悦的事情。好，那我们在下面呢，那就讲到第十节。好，为什么我们要立志讨主的喜悦呢？那这里讲到一个因为，我们保罗这一章书写的就是丝丝入扣啊，有很多很多是因为，然后 therefore 这种说因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着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那保罗在这里是讲的什么呢？那我们想想，我们不是凭着信心得救吗？为什么他这里要讲到我们要在审判台前受报呢？保罗在这里到底想的是什么呢？ Right? 那我们知道，其实保罗在这里讲的呢，不是像在启示录里讲的那白色的大宝座的审判。Right? 我们知道在主复活、主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呢，那会有一个白色的宝座，在启示录20章说和坐在上面的，在从他面前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然后在这时候呢，所有的这个生命册就被交出来。如果人的名字没有在生命册呢，就会被扔在火湖里，同时死亡和阴间都被扔在火湖里，就是第二次的死亡。那这个审判呢，是对这个恶人、对不信的人、对假冒伪善的基督徒，就是假冒的基督徒，不是真的基督徒，这些审判呢是要永死的审判。但保罗在这里所讲的在基督台前显露呢所行的受报，不是指的这个永死审判，因为他是对着基督徒讲的。因为我们有确做基督徒是有确据的，就像在约翰福音中说，那听我话又信差我来者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罗马书人说，如此如今那些在基督里的就不定罪了。那这个基督的台是什么呢？那既然就是我们已经在基督里，已经不再被定罪了，那保罗说这个审判这个台是什么样子呢？所以这审判台呢，实际上用的这个词呢，是在罗马当时的经常用来就是做审判或者用来颁奖这么一个台子。这个同样的词呢，也用在当耶稣被比拉多受审的时候，那个词也当保罗呢被在腓斯都面前受审的时候呢，那也都是讲到这个审判台。那这个台子是一个评判那么个地方。那所以保罗在这提到呢，实际上这个审判呢不是这个对不信者的审判，而是对信者的这个他所我们信徒我们的行为要在神面前显露出来，这么一个按照我们所行受报的这么一个过程。Right, 我们就看到他这里讲到呢，是这个审判不是对某个人的，是对众人的。他说因为我们众人所有的人都要在基督台前显露，而且个人每个人都要按照他本身所行的。所以呢，那我们就真是 因为保罗这个提醒呢，我们要真是注意我们在作为基督徒的本身的所有的言行，我们的做事，我们的心思意念，因为这都是要在神面前，在基督面前，来到基督台前，当我们来基督交账的时候是要显露出来的。我们其实人心，我们知道人心都很诡诈的，我们可以来到教会非常的虔诚，可以戴上我们的面具，可以就是说在人面前做很多样子的这种伪装，但是在主面前那都是显露出来的。这保罗在这里就提醒，就是我们什么样的事情要受到显露出来呢，就是说我们的言论，比如说像马太福音说，主耶稣说，我又告诉你们，凡人所说的闲话在审判的日子必要句句供出来。如果我们在人背后说人的闲话，到了主耶稣的审判台前，那每句都要显出来。罗马书说，你们为什么论断弟兄呢？为什么轻看弟兄呢？因为我们都要站在神的台前。如果我们论断，凭着我们自己的好恶论断弟兄，或者是看清弟兄，说这个弟兄这个姐妹他怎么怎么不好，看清他的时候，我们要站在主的台前交账的。我们个人必将自己的事在神面前说明。所以另外呢，还有就讲到论断，说你的论断的人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情论断人就在什么事情定自己罪，因为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就是论断人，神必照真理审判他。所以这也是一个很重的话，就是我们如果是随意的去论断别人的话，神必也要来审判我、那那也讲到一方面讲到如果我们做的不好、被我们要非常的小心、我们的言行，我们的做事，我们的心思意念，我们心怀意念都要小心，这是因为在神面前都要显明。另外一个呢，如果我们没有做错而且被别人指责，像保罗经常是这样，他在哥林教会被别人指责，那保罗那我们应该是一个什么样的态度呢？保罗说说判断我的乃是主，所以时候未到，什么都不要论断，只等主来，他要照出暗中的隐情，显明个人的心意，那时个人要从神那里得到称赞。所以那如果我们在神里怀的这个心思意念呢，是向着神的，神就会称赞我们。如果我们怀的是私心呢，那神就会把这显明出来。那所以那讲到这个在神面前这个台前显露出来会是最后是一个什么样子，然后我们大家能不能想象一下是什么样子。其实呢，保罗也给我们在哥林多前书讲了非常形象的比喻，在神面前显现出来是什么样子呢，在基督台前受审的样子。他说他说，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禾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奖赏；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乃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那就说首先呢，我们是有得救的确据的。另外呢，但如果是我们作为基督徒在地上做的实在是不好，那我们得救以后就好像被火烧过一样。你想想，如果我们在一个永恒的这个天国，我们见到我们所有的基督的朋友，我想想有时候我就自己就很可怕，如果真是被火烧过了一样，带着这个永恒的被烧的印记在街上走着，别人都很多的荣耀，很多的冠冕，那我这个那是很羞愧的样子，是不是？而且这个羞愧是相当在这个永恒里的这种你带着这样的羞愧是非常的大家可以想象一下那当时是什么样子，所以那我们真是为了这个在基督台前这个审判呢，我们真是要好好的就思考，如果我们在这里做的不合神心意的，快快的回到主的面前来，在主面前认罪，让主真是把我们这个不属他的这个事情从我们身上就像那个用牛膝草那样 blot 掉，把它们完完全全的就把它弄干净，让我们不要真是到了主的面前以后受审的时候有这么一个被火烧过的样子在众人面前。所以那也就是 这是保罗给大家的勉励了，就说我们众人都要在我们心思意念都要在主面前显露出来。好，那既然是这样，那既然我们要被主所判断，在后来，那我们是什么样子的？我们要存什么样的心思呢？那我们再往下看，第十一节 ，OK， 再往下，那后面就比较多。那头一个心思呢？保罗说，我们既知道主是可畏的，所以劝人，所以因着这个呢，我们知道其实主是配得我们敬畏的，是可畏的。这可畏呢，不是说我们恐惧战惊啊，我们害怕见到主，而是这种可畏有点像小孩子跟父母的关系，right？ 小孩子这么小小的，right？ 看着父母这么高大，right？ 父亲说一句话，小孩子都会很敬畏。那实际上我们知道，其实我们跟主的关系有点像这样的关系。那主是非常，因为主的神的公义呢，因为神的审判，我们会发现主是非常非常让我们敬畏的这个样子。那所以保罗就讲到呢，所以因为我们敬畏主呢，所以我们就要劝人信主，也要劝人立志讨主的喜悦。因为被主，如果我们不信主，我们知道有那永死的审判；如果我们信主但是不好好做主公呢，不好好讨主喜悦呢，那有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的按所行受报的这种审判。所以呢，那都是很，就是说如果我们真是在那里通不过的话，真是看的就非常难看，或者是永死，或者是真是一直带着这个被火烧过的记号的，right？ 那所以呢，保罗就讲到我们如何预备这个在基督台前这个审判呢？那实际上保罗他讲到他是在这里也面对了很多哥林多人的指控啊。那哥林多可能很多时候指控说保罗的行为经不住主的考验，right？ 那保罗在这里其实也是反击了，他在这里说，他说我们在神前是显明的，在你们盼望在你们的良心里也是显明的。他就面对哥林多人说他的时候呢，他说我们的良心在神面前是显明的。所以呢，我们如何预备我们在神面前的心呢？实际上是首先呢，是要我们要有一个清洁无伪的良心。那我们知道，其实人呢非常的险恶，他其实常常是自己做的时候呢，正在做的事情呢，却指责别人在做。其实在当时的犹太人就是有这么一个样子，他们其实自己在做分裂教会结党这个工作，来做这种，但是他们反而不认为自己在做，他们反而是指责保罗在做结党的工作，来反而指他们，反而他们是为着自己的荣耀，为着自己私心去拉拢别人，但是他们反而是指责保罗是拉拢别人的。大家想想是不是有这样子，来举一个小例子啊，这个其实人心经常是人在自己做的，其实我们经常可能自己都不知觉，但是就说我们有时候在指责别人的时候呢，很多时候我们要想想是不是自己正在做这事情，就像这个保罗讲到这个在哥林多的这些犹太教人。举一个小的例子，我在初中的时候，就是初一的时候，那阵儿就说很瘦很小，就是很顽皮的，就说但是就是好像书念的不错，就是只会玩，每天光想着玩，光想着读书。但是我们知道，就是那阵刚刚要进到teenager，刚进到这个青春期的时候呢，那有一些人就是比较早的进到青春期。那我的同座呢，正好是一个女生，比较早的进到青春期，长得又高又大，好像也特别注重她跟男生的关系，很就是她每天的心思想的呢，就是好像是怎么样跟男生的处的关系啊，就想着我们后面的几个下课就去跟我们后面几个长得比较高大的男生去聊天。哎 ,OK, 这个例子不一定合适啊，但是为什么讲到这，那有一次呢，就是说但是他学习就没有心思，就很不好好念书。有一次呢，我就看他 struggle 的很厉害，非常厉害。当时初一的时候，我觉得男生女生不大说话的，right？ 大家画一道线在中间，right？ 我看他 struggle 很厉害，我就说实在看不过去了，我说这个题应该这么做，就帮了一次。然后呢，那第二天我就听到说这个别人跟我讲说那个谁谁谁说你看上他了。 OK， 所以但是这个例子啊，就是不是很，虽说不是很事，也想到就是说跟这个保罗他属的环境是有关系，他就是他的良心是清洁的，但是别人呢是有的心思意念反而指责他的良心不清洁 right。 所以其实我们，所以在这里保罗就是让我们再回到神的审判台前呢，真正是当我们指责论断或者是说别人不好或者是各种各样不好的时候呢，我们先看自己的良心是不是清洁。保罗说我的良心是清洁的 right。所以他才能，他在神面前是有良心的，所以他能够面对别人的指控，所以他也不觉得他做错了什么。就像我当时虽说被别人指控，我也只是晃一晃就过去了，就是哎，但是所以呢，所以这个是我们要这样的预备 right。 那另外呢就说他又讲到为主做工呢不凭着人的推荐和夸奖。我们知道那些犹太教的人呢，是他们是有人写推荐信的，保罗多次提到 right， 也说保罗是没人推荐的 right， 因为保罗跟他们所以呢，那我们这是保罗呢他就说了好多次，他说我的推荐信在哪，我的推荐信就是你们信主了就是我的最好的推荐信 right。 所以呢保罗在这里头时候呢，他也不凭着人的推荐，不是因为你有名人推荐你就是主的好的工人了。保罗说是主，我做的工是显明我就是我的推荐信 right。 然后还有另外一点呢，就是说从保罗看来呢是轻看别人的指控。那别人指控保罗什么呢，你再往下一节的话，十三和十四节好，十三节，那别人会指责保罗是癫狂的 right。 保罗是癫狂的，那保罗他是不是癫狂的呢？可能保罗真是有癫狂，因为在使徒行传中26章中说，这个他在菲斯都面前受审的时候，那菲斯都说保罗你癫狂了吧，你癫狂了吧，你的学问太大了反而叫你癫狂了。说保罗说什么呢，那很多人认为保罗这么样努力的传福音实际上是 out of his mind， 他是有癫狂了。那保罗说不是，我不是癫狂，我说的乃是真实明白话。所以其实很多人对保罗这么用功的去传主公呢，说保罗一定有私心，他为什么愿意牺牲自己呢？这人一定有私心，其实指控的人是自己有私心 right。 而且这些指控人指责他是癫狂，保罗说不是癫狂，是我是为了讨神的喜悦 right。 是为了神的缘故，所以他是这样。但是呢他说若过谨守是为你们。那保罗什么时候谨守呢？我们知道保罗在哥林多教会的时候，哥林多是个非常富裕的地方，保罗没有让会众来提供他的供给，而是他自己做帐篷，提供自己亲手做工来供给自己。在这么富裕一个地方，他有这么重的这个传福音的任务，他却不累着他们，为什么呢？他谨守是为什么呢？他是为了福音没有阻碍，哎，所以保罗在这里又一次显明了他的立场，就是、说他。别人对他的各样的指控，他就把他轻轻就是这样就推回去了 right。 那好，那我们知道，那保罗在讲到因着主是可畏的，所以我们就有这职分 right。 所以劝人归主 right。 那另外一个呢，我们不光是因为主是可畏的我们劝人归主，保罗讲的第二点很重要的一点呢，是我们劝人归主呢也是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我们的14-15章14-15节，那保罗就讲到基督，因为基督借我们死了，我们才能有新的生命，才能活在主里，为主而活，与主同行。我们先要把我们的老我随着基督同定十字架，只有在活的时候不是老我的时候，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的时候呢，才能做主的工。所以我们做主工呢，是被主的爱为我们，在我们还是罪人的时候就为我们死的爱所激励，我们才能我们这样被主激励呢，才去做主的功能。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知道我们已经跟基督同定十架，活着的不再是我，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因为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的。因为我们知道主耶稣为我们死的时候，我们才能把这样的职分做好。 那保罗这也讲到是说，那被基督的爱激励了以后呢，有什么样的结果？来，有两个结果，一个是我们不凭外貌认人了。来，我们再往下走，16节，所以我们不凭外貌认人了。保罗说，他曾经认为基督是软弱无能的，来，他曾经凭着基督的外貌来认他，但是因为他经历了基督大能以后呢，他就真的认识到这个基督的大能了，就不再凭着基督的外貌认人了。他这样也讲到，其实保罗呢，也曾经，其他的信徒也曾经凭着保罗的外貌来认他。那我们知道保罗就说到，别人讲他言辞犀利，却言语粗俗，来而其貌不扬，来别人也因着他的外貌来认他。但是呢，保罗在这里讲的说，我们因着在基督里，所以我们就不再凭外貌认了，你们也不要凭着外貌来认我了。而且呢，他也不凭着别人的外貌来认别人了。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也讲到，就是说，特别就是那些有过犯的信徒，他也不认按照他的外貌来认他们了。因为这个哥林多教会的人，他们可能时不时也会提出保罗，你看保罗这个人，他言语粗俗，其貌不扬，他当年还迫害基督徒来着，哎，所以你们怎么可能信他呢？你们还是信我们更好吧。会不会是这样的话？大家想象当时的场景，保罗说，你们不要按这个来认我，因为我也是新造的人了，在基督里。那他也是这么来看这哥林多的信徒的。因为保罗在哥林多后书第二章他说这样的人，就说受了过犯他又悔改的人，说这样的人受了重的责罚也就够了，倒不如赦免他们，安慰他，免得他忧愁太过，甚至沉沦了。这保罗他也不再以这些人所做的过犯，就算是这些人很极力的反对他，但是一旦悔改，保罗也不愿意以他们的外貌再认他们了。另外呢，也讲到被基督爱激励以后呢，如果在基督里都是新造的人了，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了。这里讲到是什么样呢？是我们如果在基督里呢，一方面我们是完全是新造的人了，我们的旧的人已经在基督里死了，另外一方面呢，也是我们重新从基督的眼光，学会从基督的眼光看人，也看自己，不看我们身上的罪，但也不看我们自己的成就，不看我们的过错，不看我们受到的伤害，也不看我们各样的过去，我们都可以重新开始。所以忘记背后，努力向前，在基督里奔走前程，才是我们的目标。所以保罗在讲到，如果我们被基督的爱所激励，我们就要这样去做和好的职分。那第三点呢，就讲到为什么我们要做和好的职分呢？因为这也是神对我们的托付。我们看了18节，那保罗讲到确认和好的职分呢，这一切都是出于神，因为他借着基督使我们与他和好，又将确认和好的职分赐给我们，是神给我们的职分。那我们怎么样劝别人与基督和好呢？那保罗这里用的字我们看的不是强迫，是劝，这是求。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与基督和好的这个基础是神将人的过犯都归到了基督的身上，让他无罪的基督替我们成为有罪，好叫我们在基督里成义。这个好像就是因为有这个基础，我们才能劝人与耶稣基督和好。另外一点呢，我们看那保罗讲到说，我们是什么呢？说我们这就是神在20节，所以我们做基督使者，就好像神借我们劝你们一般，我们替基督求你们与神和好。那我们在这里不当有神的托付，而且我们还是基督的，不光是这个神托付我们，我们还是基督的使者。这个使者是什么呢？我们就知道使者实际上是有很大的使命的，那我们这个使者出使到另外一个国家，他是代表这个国家的。所以我们呢，作为基督的使者，进到这个撒旦这个领地，这个人的世间呢，我们实际上是出于神，是代表神的。我们所以保罗在这里讲的很多，是我们的身份呢，实际上来劝人和好的时候呢，就相当于神亲自来你面前一样。这个使者身份是这样的重的，所以呢，就如同神亲自一样。所以我们做使者的人呢，一方面呢，要不害羞，因为这是一个荣耀的使命，我们要不辱使命，不论有多样艰难也要不辱使命，我们要尊重这个使命。一方面呢，接待的人呢也要看到 其实不是我们肉身里的人想把福音，把基督和好的福音传给你，不是因为传给你的人他有各样的缺陷，你说这个是我不要信的，因为你看着还不如我呢。实际上传讲给你福音的人，他是神的使者，是基督的使者，就如同神亲自跟你面前讲一样，这个信息就是这样的重。所以保罗在这里有提醒这个哥林多的人说，再往下走六章的第一节第二节，说现在，好，走到六章第一节第二节，说现在是什么时候呢？说我们与神同工的也劝你们不可徒受神的恩典，因为他说在悦纳时候我应允你，在拯救的日子我搭救了你，看哪，现在正是悦纳的时候，现在正是拯救的时候。所以保罗就提醒哥林多人说，现在呢就是悦纳的时候了，现在就是拯救的时候，这就是神施行拯救的时候，所以你们不要再等了，所以你们就是要接纳神的恩典，不光是接纳神的恩典，而且是要不要徒受神的恩典。怎么样才能不是徒受神的恩典呢？不是说 OK 那我现在有了进天国的门票我就可以了，而是说也要一同成为基督的使者，一同成为神的工人。所以这是保罗放在我们个人身上的使命，所以这是非常大的一个使命。因为有这么一个大的使命，因为是基督的使者，我们知道做使者的都要能够不畏艰辛，所以我们下面在第六章后面下面保罗就讲到，我们做这个使者呢要有见证，凡事呢都不要叫人有妨碍，免得这个使者的职分被毁谤。比如我们生活中不可亏负别人，以免成为别人信主的阻碍。我们生活中呢要注意我们生活中是不是有破口、right? 如果我们生活有破口，我们知道我们的做的很多功就都会无效。所以这是每次反思的时候呢，我想到这些时候真是有时候背上都出冷汗，那真是看到自己的各样的软弱、right? 但是保罗也把这个虽说我们都是这样的软弱，但是保罗说他讲到呢是在我们的软弱里呢，神的刚强才能显现、right? 所以虽说我们有软弱，神也为我们的软弱神也了解我们的软弱、right? 所以说我们看起来好像是各样的软弱，但是我们其实神就用我们的软弱让基督的能力来庇护我们，是让我们在什么时候软弱了因着基督缘故呢就刚强了。所以我们要做的见证的是，我们不要让我们的成为我们的职分的阻碍，不要成为这职分的毁谤，而是像保罗一样在各样的事上夸口自己的软弱。我们看到六章后面这几节呢，保罗就讲到了很多的事情，实际上呢他就是在看着好像都是在夸口他的软弱一样。那保罗讲到了什么呢？我们看到保罗讲到这几样的事情，一个是他有许多的忍耐、患难、穷乏、困苦、鞭打、监禁、扰乱。那这些我们如果熟悉这个哥林多熟悉使徒行传的话，我们知道这都是真真实实发生的、right? 保罗在传福音的过程中有各样各样的艰辛。那保罗他又提到勤劳、警醒、进食，那保罗在做这神的工作的时候也有各样的付出、各样的牺牲，他亲自做工，他昼夜警醒为这个哥林多的信徒们祷告，他有进食。那保罗他在后面他也讲到他做这个职分他有各样的武器，什么样的武器呢？那就是廉洁、知识、恒忍、恩慈、圣灵的感化、无伪的爱心、真实的道理、神的大能、仁义的兵器，在左在右。那保罗就凭着各样的武器来向敌人进攻、哎、那保罗呢他这里也提到了他的各样的见证，在最后一点他讲到什么样的见证呢？我们看到敌人常常的诽谤保罗在这里面，但是神就证明保罗是真诚的。那他常常别人说他是诱惑人的，是 imposer， 在这里说他是假的，但是保罗呢，神却显现出保罗是诚实的。别人的装作不知道保罗是在使徒的身份，但是所有人都知道保罗的使徒的身份。有好多次保罗好像都要死了，我记得保罗记载有一次他被人拖到城外石头打，别人以为他死了才就把他放在那里就回城了、right? 那他其实没有死，神就保护他，他从那个死人堆里爬起来又走开了、right? 那神就保护他，别人以为他死了其实他还活着，好像是忧愁的却是快乐的。那我们在哥林多前书最后一章也写到，因着哥林多的各种样的各种纷争、各种不法、各种淫乱，保罗非替他们担忧，日夜的担忧，非常的忧愁。但是当同工来到的时候，来拜访他的时候，他又是快乐的，他就这么样的快乐，因为同工来到他身边。其实他别人看起来好像他要担负这么多的重担，那实在是不能负担了，但是保罗因着有神在里面，他心里实际上是快乐的。这看着是贫穷的，但是让人富足的，好像是乞丐一样，这个贫穷写的，他像乞丐一样四处找人要钱来供应圣徒、right? 那他就是一方面是让贫穷的圣徒富足，一方面也是让这个哥林多教会的这些会众在别人面前显得是真是富足，能够供应别人。所以他虽说他自己非常的贫穷，好像乞丐一样四处去要钱，但是他真是让人富足，好像他什么都没有、right? 凭着帐篷支帐篷来为生，但是实际上他样样都有，真是神供应他，他样样都不缺乏。那我们看到保罗这里讲了很多很多负面的东西、right? 那是在在我们为主做工的时候，那有非常多各样的艰难、right? 那保罗是在这里是不是抱怨呢？其实我们要想到，其实真正做主工的时候，我们就真是面对非常非常的艰难。保罗在这里也不是抱怨，他真是想让人哥林多人，特别是哥林多人知道，那牧养是非常艰辛的一个工作、right? 那虽然这么艰辛，保罗他也立志，他说他让他的见证凡事不要叫人有妨碍，是免得他在神里的职分被毁谤。所以真是我们就看到保罗在这短短的一章的经文里呢，他就真是讲到清清楚楚讲到，我们不单是一个基督徒，我们还是神的工人，也是基督的使者。我们在这里呢，是有着圣灵作为我们永恒盼望的凭据，我们因着这个凭据，我们就立志讨主的喜悦，然后在主里待人与主做与主和好的职分，因为主是可畏的，也是因为我们被主被基督的爱所激励，也是因为神对我们的是直接的托付，因着这个我们就不畏这艰辛，像保罗一样凡事不叫人妨碍，免得这个职分被毁谤。真是让我们让神的话来激励我们，让我们真是不单单是做一个名义上的基督徒，让我们真是能够也是像保罗所讲的这样努力的去做让人与神和好的工，成为神的工人，成为基督的使者。我们感谢我们的主。
感谢神赐下这美好的话语，愿神的话语继续在我们的心中做工，因为神呢，通过耶稣基督的宝血使我们已经跟他和好，那么我们现在每一个人呢，像我们红岩弟兄今天分享，我们每一个人都是基督的使者，那么活在这个世界上呢，不要违背我们这个责任这个职责，希望我们这个基督的使者的身份呢，逐渐的一日一日能够活起来，能活出来，让其他的朋友们，特别是没信主的朋友们能够看见，使他们能够归主。现在请弟兄姐妹带起了我们唱回应诗歌，请翻到123首，真的圣灵在我心中。Thank you. 下面是奉献的时间，如果你还没受洗归主的话，不要急着让奉献带从你前面传过去。
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借由鸿雁弟兄之口，让我们知道我们在这世上短短的这么数算的日子里，我们要凭着信心，而不是凭着我们眼见而行事待人。我们求神开启我们的心，让我们不再以外貌，不再以世俗的金钱权势来审判人，因为我们知道最终的审判是你自己亲手亲眼亲自来做的最后的审判。